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末日审判给我带来安慰？我们应当如何要预备自己面对末日的审判？美国选举所引起的宪政危机远没有结束。律师团队指控这次选举存在着大量的舞弊的现象，并会在两个星期之内将这些证据提交给最高法院。看来在审判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仍然处于密云黑暗的日子，我们仍然静候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审判日的来到。看来2020年会在大审判之中结束。正好今天是教会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末日审判的经文如期而至。我居然发现今年我对这末日审判的经文有了别样的感受。今年我十分高兴，期盼着末日审判。为什么？我搜索着内心，反省着我的不同，发现了我之前忽视的对末日审判的一些认识。这些反思安慰了我，就让我把这些安慰分享给你和上帝忠信的儿女们。其实反观旧约和新约，上帝忠信的子民们一直都期盼着上帝的审判的来到。除了今天我们在旧约的以西结书里面所读到的以西结先知他期盼上帝的审判来到之外，我发现旧约的其他的先知对审判也多有期盼。约伯记第九章，我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诗篇里面诗人这样呼吁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诗篇第67篇这样说，愿万国都欢乐，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以赛亚书之中所记录的那一段关于基督的预言，我们将会在即将来到的降临期圣诞节的经文之中读到。以赛亚书第11章这样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是以赛亚书关于基督降生的时候，基督时代来临的标志是什么？审判。看来旧约的先知和古以色列翘首以待的基督会在来的时候会审判万国。难怪哈巴谷先知一开篇就呼吁上帝的审判，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他这是在呼唤上帝来实行审判。不只是在旧约，新约里面也期盼着审判。在启示录，我看到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新约也是在启示录末日之审判的宣告声中迎来新天地的。上帝的审判到底有什么好处，让新约的教会、旧约的先知们如此期盼、向往呢？下面我谈谈审判的好处。审判之日是惩善扬恶的日子。上帝创造了人类的良心，就有强烈的正义感。武打片的套路，只怕我说完了之后你们就看武打片就完全不一样的去欣赏了。武打 篇的故事的设定是前20分钟把敌人妖魔化，最后20分钟是满足观众的正义感，从战胜敌人之中得到快感。敌人在前20分钟被妖魔化的越成功，最后的胜利就越能够带给观众们那种大仇得报的满足。漫威电影比如说蜘蛛侠、钢铁侠啊等等电影，赚了10年的钱就是从你们的正义感之中赚的钱。这种正义感不仅是上帝设计并且创造在我们里面的，而且也是因为上帝他本身也有这种正义感。上帝他在阿摩斯书第五章第24节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因为我们的灵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我们的良心也以公平正义为乐，以上帝的喜悦为乐，以上帝的正物为悲。这是基督徒的心连着圣灵的证据，也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魔鬼的原因。正义感把罪人和义人区分开，也区别天使与魔鬼。所以当你盼望上帝审判的时候，你就是义人，恶人则惧怕上帝的审判。所以先知盼望审判之日的到来，喜悦正义感得生的时候。第二，审判之日是律法为大的日子，过程正义，结果才正义。过程不正义，结果一定是邪恶。魔鬼欺骗我们的一个理由是说，蛊惑我们以为可以不择手段达到我们自以为正义的结果。希特勒当年为了高效地推行纳粹党的政策，就违法火烧议会，一把火烧了议会，却得到民意的支持。德国人真的是很看重效率啊！日本当年有人刺杀议员，也得到民意的支持，许多人切断自己的手指寄给法官，愿意为这些刺客受死。结果法官在这种江湖义气的民意的压力之下妥协，否定了法律。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日本迅速的蜕变成为军国。有欧洲人就问，为什么你们美国人这么幸运哈，没有出现什么希特勒之类的？答案就在于此，决定是非曲直的甚至不是民意，而是律法。辛普森的案件就是一个例证，所有人都相信他就是凶手，但是因为取证过程不正义，所以就宁可放弃有力的证据，判他无罪。美国的司法制度宁愿撕掉一个官司，放跑一个罪犯，也要维护律法的尊严。这就是一个以律法为大、为最高权威的国家避免法西斯和东条英机的秘诀：律法和秩序。上帝自己也追求律法，虽然律法是上帝他自己颁布的，但是他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上帝宁愿自己替我们牺牲，也要维护律法，成全律法。以耶和华为上帝的国，也必定是一个以律法为大的国。在这样的国里面生活的人民是有福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街头暴民的高呼钉死他钉死他的民意。我们已经看到这永远解决不了问题。2000年了，我们仍然在讨论当年的冤假错案。 因为解决方法不正义。天国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的，是在法院里面，在审判台前，通过有法可依的末日的审判，实现永远的平安。这是天国跟世俗国度的区别，也是天堂跟地狱的区别。第三，审判之日是拨云见日的日子。当人的正义感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心会感到欢欣鼓舞，人心的振奋感感到的这天都是亮的，是崭新的，明天是有盼望的，是有奔头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情？好像天都好像亮堂了一样。律法得到伸张的审判之日是天理昭彰、朗朗乾坤之日。在这样的太阳之下，在管理正义、奖罚分明的公司里面工作，我们会有积极性，干活你都会有动力。同理，在正义得胜的国家里面，也会激励民众努力的出来服侍社会。《论语》、泰伯、子曰、独性好学、死守善道、威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邦无道、富且贵也、耻也。翻译出来白话文，孔子说，坚守信誉、努力学习、事事主持正义、不入险地、不住乱世，国家太平则一展才华，社会黑暗则隐姓埋名。治世之中，贫贱就是耻辱；乱世之中，富贵则是耻辱。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曾经有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几个黑人的学生从非洲来到美国，住进了学校，住进宿舍之后，他们进去宿舍第一件事情是他们打开灯的开关，哦，这灯是亮的，然后进厕所打开水龙头，哦，这水管里面有水出来。第二天他就对着那一帮美国人说，你们呐，你们如果在这样的国度，你们没有成绩是你们的羞辱，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做。就是孔子所说的，在治世之中，如果你是卑贱的，那么你就是什么？羞耻的。同样，在那个乱世之中，如果你是富贵的，说明你是什么人？你是恶人，也是羞耻的。邦无道的生活是良心扭曲的生活，让我昧着良心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如让我流着汗啃着馒头坦荡。灵魂和口舌都是坦荡的，泪水、汗水和泪心都是晶莹剔透的。哪怕我没有才干，只能靠着汗流满面在一个公益的社会里面辛苦糊口，我也不愿意在那个黑暗的潜规则横行的世代生活。哈巴谷先知也是这样想的，先知最后写的那一首信心的诗歌，他唱道，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面绝了羊，棚里面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其实先知们所描绘的这一块，这些景象当时并没有发生，不过是先知根据 刚刚上帝启示给他的关于将来的审判的时候来到，他想象出来的那可怕的情形。所以哈巴谷甚至告诉你说，他宁愿活在上帝审判之日那一天到来，他宁愿在那个日子里面受苦，也好过生活在现在这个正义不得伸、黑暗不得揭露的世代。第四点，审判是上帝拯救的日子。这一点在今天的旧约的经文以西结书里面也是肥羊跟瘦羊哈。旧约以西结说的是肥羊和瘦羊的审判，新约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绵羊和山羊的审判。以西结专注的是审判主，耶稣专注的是被审判的人。在以西结的这个旧约关于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审判主他会在审判之中做这些事情，他的目光全部都集中在审判主身上。他说，主耶和华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他必寻找失丧的，他必领回被逐的，他被残果受伤的，他必医治有病的，他必除灭只是肥的壮的。这岂不是正在说黑暗的时候你是肥美的，你是壮的，说明你是什么？可羞耻的，当受审判的，是当宰的羊。他要秉公按照律法牧养他们，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拯救的作为。让人分不清审判之日是刑罚之日呢，还是上帝拯救之日。这是因为审判日就是拯救之日。好了，你会说，牧师啊，你说了这么多关于审判的好处，你可能心里会想说，牧师啊，你盼望审判的来到，那是因为你自己觉得啊，你可能会通过审判。但是请告诉我们这些我们自觉没办法通过审判的人，应当怎么样预备好自己逃脱末日的审判。下面我就谈谈逃脱末日审判的秘诀啊，四个字，爱人如己。我也是这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恤。这是保罗的原话，揭露出一个事实，你我都是罪人，只是你我都不是靠自己的好行为，因为你跟我都没有好行为得救，你跟我得救都是因为上帝，都是因为耶稣的怜恤，我们都是因为基督的恩得救。但是基督自己岂不是在末日审判之中，在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之中说的全都是行为吗？对不对？什么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但是牧师你居然说不靠行为，你这话靠谱吗？其实不仅耶稣自己这样说，使徒约翰也这样说到行为。他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他这样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果子是啥意思？你又不是一棵树了，你怎么结果子？这果子就是行为。所以使徒约翰也讲什么？行为。新约雅各书也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如果你有信心，如果你的信心是真的，你不要怕，你一定有行为，虽然你绝对不会以为那些是值得你夸耀的，那以得救的资本。就连马丁路德自己，这位提倡因信称义的人，他也说，他说凭死者，人快要死的时候，凭死者诚信不足，爱心有缺，必然会深感狂恐，而且爱心愈小恐惧愈大。 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平均寿命是30岁。所以像马丁路德这种活到60岁的人见到的死亡多了，所以他经常谈到死亡，所以他经常观察到死亡。他说快要死的人心里面的恐惧是怎么样产生的，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没有爱心，没有好行为。爱心越小，死的时候恐惧就会越大。所以逃离上帝审判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应该说唯一的方法，好行为。这个话似乎违背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但是你要认真的听施洗约翰他的原话，你就可以听出来我下面听出来的话。他说结出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这句话告诉你是什么？悔改的心在先，有好行为在后。好行为是悔改的信心的果子，这跟我讲的是一样的。信心是行为的因和种子，行为是信心的果。实际上当约翰指责这些人，哈，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这是什么人？这些人是跑到约翰面前来让他施洗。为什么要让他面前施洗？不去圣殿里面，不去会堂里面去施洗，偏偏跑到约翰面前来施洗。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罪得赦免，因为他们听约翰说到他这里来受洗就能够罪得赦免。所以他们有没有好行为？他们坐十一路公共汽车过来就是好行为，因为他们期盼得到罪得赦免，这就是好行为。他们已经有好行为，只是约翰呼吁的是你们要更多，要更多，不是说受完洗之后就没事了。这是施洗约翰告诉他们的。他们有没有逃离末日的审判，将来的愤怒？有啊。施洗约翰甚至已经说了，谁指示你们逃离那将来的愤怒了？这啥意思？他们已经逃离了。所以有的时候施洗约翰的话，你是要把他的他是正话反说，所以你要把他的反话要反过来听。信心是从上帝而来的，你已经知道了。悔改的心是从上帝而来的种子，是上帝的礼物，是上帝的恩典，是圣灵努力做工在先，帮助你的灵魂看到基督已经活化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赦免、爱和接纳之后，帮助我们灵魂接受基督，并且不断的学习圣经的真理，这个麦种之后，在一切的上帝的恩典的努力之后，希望不要几十年之后了哈，希望是就是在今天，我们的生命就在你十万个不愿意之中发出苗来，长出枝条，结出行为的硕果。这一切都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长期在你的生命之中耕耘让你结出来的。你说是不是你的行为？是。是不是上帝的行为？更是。末日审判不过是把你在暗处行出来的好的行为揭示出来，让世人看到你内心那看不到的信心是真的。表面上在台面上面似乎是审判日，但是其实在台底下是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日子。我们依然是因信称义，因恩得救。我再说一遍，我们依然是因信称义，因恩得救。这信，这恩， 帮助你有行为，即使你们行善的时候也是离不开上帝恩典的。就看到说这每天发生的这些反转再反转再反转的事情，你觉得说没有上帝的恩典你可以成事吗？你觉得说你做出好行为可以脱离上帝的恩典和努力吗？更何况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邪恶，这么多的人想要把你打趴下，但是你却能够依然稳立不倒，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勇力？因为你有智慧？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上帝的恩典是有力量，上帝的话语也绝对不是无用的，绝对不是无功而返的，上帝也绝对不是无能，他是有莫大的能力。如果你觉得你心里面没有什么爱心，不愿意帮助人，没有是非之心，分不清前面的道路方向，很好，说明上帝的灵已经在你里面感动你，上帝的道已经在带领你，已经在你前面为你铺好了道路。你继续祷告，求主怜悯你，每时每刻他都会带领你，他必然会牧养他的羊，就这个意思。他会在密云黑暗之日，他会来寻找你，既然找着了你，他就会把你背在他的肩上，将你带回来。是谁在走路？是谁在坐十一路公共汽车？耶稣，耶稣把你背在肩上，让你回来的。他的话语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基督岂不是已经说了吗？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所以努力让你结出行为的果子来，与你悔改的心相称。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和解、让步是摆脱审判的方法。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你平日就要尽量的避免与人结仇，不要有对头，你要和睦相处，欠债就要还钱，如果有了对头就要认罪悔改，就要尽力的和解，免得无言对审判官，被下到监牢里面。主耶稣已经为你吃了大亏，他为你牺牲了性命拯救你，你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们宁愿自己吃亏，也要跟随基督，他是我们爱的律法。如果说主耶稣在今天的绵羊和山羊的这个比喻，关于末日审判的启示之中有什么让人惊掉下巴的地方，就是这个，爱人如己才是最大的诫命。因为这些事你既不做在最小的人身上，你就不是做在最大的神身上了。所以不自私自利，不伤害人，凡事多考虑他人的需要，爱人如己，就是你通过末日审判的唯一的秘诀。最后做结束，今天是2020年教会年的最后主日，2020年将在大审判之中落幕。当上帝揭示出黑暗的时候，其实正是光明来到之日。当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正是我们得救赎的日子。现在黑夜已深，冬意已浓，百花盛开的春天已经不远了。因为光明已经来到，黑暗已经被揭示，肮脏已经昭然于世。上帝已经用他的律法审判了罪恶，就要山羊们 受审，教导我们顺服上帝的律法，继续在这寒冬中爱人如己，雪中送炭，把基督的爱带给人，预备自己喜迎末日的审判。让我们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一颗期盼主审判的心，让我常常能够反省你的律法，审判自己。我们若是先审判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若是被主管教，就免得我们与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帮助我每一天的生命爱人如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